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篇见证，趟过一段情感的湍流。作者李欣。林是个朴实的女孩，十年前我们从相识到相爱，那段时光里她的温柔和迁就让我有被宠坏的感觉，而且开始自我膨胀，为日后情路上的挫折埋下了伏笔。我们移居加拿大时，林已经怀着我们第一个孩子。初来乍到，我们都为全家前面的路焦虑不安。房东经常带着我们散心，非常热心地领我们认识了耶稣。宝宝出生后，初为父母的我们不知所措。神奇的是，不论我们为哪件事祷告，都很奏效。一天夜晚，宝宝哭闹不停，我们筋疲力尽，还担心影响邻居，于是与林一同祷告。自此后，宝宝渐渐不常哭闹，宝宝有病在我们的祷告下也会不药而愈。这样奇妙的事在我们家时常发生，让我们不得不感叹上帝的无限慈爱和无比大能。于是与林一起绝志并受洗。日子虽然艰难，但还算相安无事。没想到有一次，因为宝宝的管教问题，我们发生了结婚四年以来的第一次冲突。一贯柔弱的林非常激动，情绪失控，不仅泪水横溢，更以头撞墙，那种痛苦简直难以言状。我一时间也不知所措，问题虽是由我引发的，但我不知道如何控制这种突如其来、以前从未有过的场面，更无法静心祷告。林激动地要打电话给他远在国内的爸妈，嘴里不停地念叨说受不了，要回国。幸而林后来找到基督徒的舅妈倾诉，彼此紧张的关系才有了一丝转机。在彼此无言的情况下，我们一同参加了教会举办的一次特别聚会。因着上帝的同在，我们的手在一片同心合意的祷告声中拉在了一起，再度用久违的亲密眼神彼此深情地交流着，夫妻的关系修好了。可是不久，因教会的搬迁，我们开始了很长时间的精神流浪，每主日不是打游击般的去不同的中西教会，就是留守在家中。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日渐疏远，又定睛在世界的事物上。上帝就像一条连接彼此的红线，当我们少了与上帝同在的时候，我和林之间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不久，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生活更忙，要劳烦父母到加拿大来帮忙，才能暂时舒缓一下。生活节奏随着事忙变得更快，我和林之间的情感也随之潮起潮落。后来因为认定实在太忙，干脆把两个孩子都送回国，让彼此的父母各带一个。想不到回到二人世界后，我们还是因事忙碌，各顾各的，彼此的交流越来越少。一年多后，两个孩子回来了，为家里带来笑声，可是我们的关系没有好转。林选修财务课程，功课紧张，他的全部时间都围绕着孩子和课程打转。我想找他谈心，他都心不在焉。有一次，我绞尽脑汁写了一首回顾往昔的情诗给他，自己读起来也觉得心潮澎湃，但是林看了，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知道了，便起身走开。我拉住他再读一遍，他才展开笑容说，我还有很多事呢，宝宝要洗澡，一会儿还要在网络视频上开会。我兴趣索然，但也无济于事，因为他的好学似乎是一种寄托，也承载着改变家庭，至少是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希望。我无话可说。这时我们家庭的成员多了一个争强好胜的岳母，孩子很活泼，整天喧闹不已， 有时我心绪烦躁不安，就带孩子们出去玩耍，发泄他们多余的精力。我感觉挺累。林的角色也很尴尬，他自称是块夹心饼，夹在我和他妈之间。于是他选择了逃避，开始早出晚归的生活。他避免了很多家庭的矛盾，但是他的角色开始模糊。一家人虽然生活在一起，但是各有各的空间，各有各的心事。渐渐的，我的心事淤积多了，就感觉很空虚，下班后就窜进自己的房间，在网络上闲逛，特别是在聊天室和那些未曾谋面的异性畅谈心声，令我感觉非常舒服，因为心事终于可以抖露一下，被人倾听，被人共鸣，并可以听到内心想听已久的安慰，一下子有了一种久违的温暖。我没考虑到这种疏通寂寞的方式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只是觉得自己从空洞乏味的生活中走了出来，而且充满色彩。我开始沉迷进去，并对林的不闻不问感觉习惯了。他的不理不睬间接令我的行为开始无所顾忌起来。不久，我利用假期回国一趟，在国内大吃大喝之余，建中在网上联系那位曾经对我嘘寒问暖的女孩。她的柔情蜜意，她的细心体贴，令我回国的日子多了一种情调。没几天，她发出邀请，要我去她所在的城市旅游。盛情难却，我利用最后的假期匆匆打点了行装，踏上了一条令婚姻差点破碎的路。虽然没有太出格的热情，但毕竟有一段不该发生的浪漫插曲。我把这事儿记录下来，谁知却被林无意间发现。他很震惊，但没有哭泣，很坚强的样子。他二话不说，立意要离婚。我想着一个巴掌拍不响，况且自己没有做出格的事儿，也不至于要离婚。在我的坚持拒绝下，林烦乱中毫无头绪，进退两难。家庭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虽然他时常把父母第一、孩子第二、你第三的话挂在嘴边，让我时常也为此生气和不满。之后，我们便进入了可怕的静默期。我努力要留守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林则要求我远离他的视线，让他的心能够得到片刻的小憩。静默是一种折磨，我们仿佛一同滑落到了一条情感危机的小河，任河水湍急，让人时刻领会胆战心惊的感受，却爬不上岸。最要命的是，我们没有彼此拉着手，在湍流中彼此扶持，奋力前行，而是彼此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艰难行进，且越行越远，甚至有些义无反顾的感觉。隔了两个月，林还是在压力之下做出了极其艰难的选择，要我自我流放，他要清静，他要单独寻求方法去解脱越来越难以自拔的心情和愁苦。感谢上帝，我被林踢出家门时，先在曾姐，后在王炳牧师家牺牲。孤独中，我不断祷告，求上帝引领。这段时间我非常颓废，后来深深悔过自责。我数算着林所定的归期，数算着他过往的付出和辛劳，我的心一直在忐忑中纠缠和挣扎，很难过，度日如年，以致两三个月下来，我的身心疲惫不堪，惨不忍睹。每次拨通林的电话，他都是有些歇斯底里的回应，让人心痛，我倍感无奈。幸得王牧师常来安慰，一同祷告，急着圣灵的力量来与我交流，给我安慰。但毕竟那份苦痛太深，难以很快愈合。伤害是自己带来的，我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林对我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要我不停地去教会追求，二是要求我不要打搅他，不要打电话。后来又附加说，要我抓紧这宝贵的独处时间来学习。我很矛盾，无法一个人在这狭小的空间面壁承受寂寞。我的思念有时真的如潮水一样把我淹没。我对他的记挂中还有担心，担心外面的压力把林的意志拖垮，让彼此仅有的最后情感大堤溃于蚁穴。 偶尔就这样，心痛着，看着圣经，念着诗篇第23篇，反反复复，得到些许慰藉。我也按照林的要求，读了一些预备课程，打算修读一门专业。熬了很久，林的观点还是留待观察，以观后效。我跟王牧师说，这种心情历练实在难熬，我不知道能否坚持到最后回归的一天。他无语，留下一句，继续祷告，上帝有他的工作和时间。一晃又是数月，我依然在茫然中度过。我在王牧师的提示下，独自参加了多家主办的夫妻辅导班。讲员是辅导过许多夫妇，造就众多破镜重圆故事的 Helen 姊妹。她配合一些参与者的双向交流和操练，一句浅显的“我爱你”，言者别扭，听者肉麻。但谁都知道，这话如果出自所爱的人的口，就会成为世间最美丽的词藻。但对于大多数来自国内内敛的朋友来说，都是比较难说出口的，这是文化和背景造成的。每周一堂的教导下来后，我个人感觉很有得着，我还专门为此做了录音笔记，于是兴冲冲地通过电邮发给了林，但对方没有回应。因为这课程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参与，如果单方得着还是会出现困难，所以我在第三堂即将开始前的那个晚上，专门回去接林一起参加。林此时此刻比他规定的日子提早了一个月，老大不情愿。到了教会门前，他更因我之前发给他的一篇感怀作品追究我的想法和动机。我忘记应用辅导班教导的以同理心来换位思考和应对，又站在自己的立场为自己辩护，于是大家各自为阵，僵持不下。最后林说要开车回去，不想进去听讲座了。他的态度让我的火腾的一下遮盖不住。我说好吧，我跟王牧师打声招呼，毕竟我还是带你来了，不进去是你的损失。我进到教会，径自走到忙碌的王牧师面前，简单提了一下困难并道别。王牧师很愕然，我们的情况这么多变。他很冷静地按手为我祷告，大声斥责了魔鬼的行为，非常有力量。片刻之间，我的心得到了安抚。王牧师要和我一起出去为林祷告，我知道我无需再辩白些什么，有上帝的力量为我释怀排忧了。林在车上一直生着闷气，没有预料王牧师的出现，他客气地跟王牧师打着招呼，并一个劲儿地数落我的不是。王牧师没有为谁辩驳，为谁定罪，只是安静地听。等林的一通牢骚发泄了之后，他便用大而有力、掷地有声的两三句祷告词痛斥了魔鬼的作为，并斥责他离开。祷告完毕，林脸上紧张的肌肉开始放松，笑容开始展现。王牧师再次邀请林一起进入教会，一同领受从上帝来的教导。林没做拒绝，我们冒着毛毛细雨步入了教会，进去了，讲道正进入精彩部分。很奇妙的是，这天我们领受学到的刚好是对我们夫妻关系改善影响至深的部分。讲题是爱的五种语言，包括肯定的言辞、为爱的行动、馈赠的礼物、清新的时光和身体的接触。讲道中，讲员还当众柔声呼喊她的丈夫，并在众目睽睽之下互相相拥，接着又细说与丈夫共患难的经历，让人越发深刻地体会这种沧桑过后爱的升华原来如此来之不易。自从林和我结婚以来，历经10年，我们都未曾了解对方到底需要哪种爱，以为关心对方就是爱的全部和精要。现在才明白，夫妻的爱并非血缘注定的爱，不同于兄弟姐妹的爱，不同于父亲母亲的爱，而是需要后天培养包容磨合的爱。其中的学问很大，大得如同一门科学。遗憾的是，我们很少有人把它当成一门学问来系统学习，于是就有了爱的悲欢离合。很多夫妻不是分道扬镳， 就是挨苦到老。林和我在这番教导之下茅塞顿开，我们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对方的需要。虽然彼此都想满足对方，但都茫然不得要领，总以为自己付出多回馈少，总有委屈。刚听讲座时，我们还在气头上，还想着对方的不是，念着自己的委屈。听了一会儿，我们开始认真地打量起对方。讲员要大家计时跟着他的教导来操练，彼此深情地对望若干秒后，再发自内心地说出经常难以启齿的“我爱你”三个字。奇妙的是，当我们彼此用视线相交，看着对方的眼睛时，才发现久违重逢的感觉是那么陌生而熟悉，是那么动人和感慨。彼此的情感在升腾，柔情和蜜意交织在视线中，电光火石间传递着，没有声息，却胜过说出来的千言万语。我们已经仿佛全然释怀，解读了对方的委屈和欲言又止的心里话，爱火在心底重新燃烧。一段时间以来，这火如同风中之烛，几近熄灭。蒋元又让我们拉住对方的手，我们都变得温情脉脉，似归当初。我心潮翻涌，多少愧疚在心头。这时蒋元又趁热打铁地要求大家在热身运动完成后给对方一个爱的拥抱。林含着浅笑，有些羞涩和不安。回想从前，林即便是在四下无人的时候，也都会非常被动地接受我的拥抱。我们好像回到了从前。课已结束，林第一时间走到蒋元面前，衷心地感谢他。您讲得真好，太好了。他是个沉默实在而不多言的人，他说的话往往代表了心里面的所思所想。看着爱人在一个多钟头里判若两人的变化，我的内心泛动着无言的感激。我知道这是我们婚姻的转机，是上帝的恩典。当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无计可施，完全没有希望，几近放弃的时候，上帝的作为便在我们面前及时彰显，把我们带回到爱的春天。林开始学习接纳，接纳一个曾经如此伤害过他的人，他的脸重现了笑容，如此自然可爱。我和林在连续几个星期的学习之后，终于脱去旧衣，换上新衣裳，开始根据教导学习并尝试着上帝所教导和喜悦的爱情和家庭生活。我们都彼此珍惜着，宝贵着，慢慢运用所学的爱的语言欣赏和安慰对方。如今我们的日子被笑语充满和阳光普照，虽然外面的世界或暴雪或阴天或湿漉漉的小雨或冷飕飕的寒风，在上帝的庇护下，我们像是两个经历过跌倒苦痛的人，更加懂得彼此搀扶勉励。这段趟过情感湍流的经历让我无法忘怀，我几乎欲溺，我企图试着依靠自己的力量摸着石头上岸，却不能。我在困苦中挣扎，我的力量已经殆尽。感谢上帝，上帝没有忘记我，上帝有他的法则和时间表。当我们的心完全降服下来，在没有老我的作为下，他便开始做工。他伸出慈爱大能的手，牵着我趟过湍流，来到了可安歇的青草河边，重新得力，重获欢喜和平安。上帝啊，我赞美你，我要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篇由李欣为我们带来的趟过一段情感的湍流就和您分享到这里。爱是什么呢？圣经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又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仁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亲爱的朋友，爱的确不容易，是舍己，是付出。希望今天的这篇文章对您有所启发。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
常听说世界暧昧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纯素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将一切精神与我主的手。